大家晚上好，大家合掌，我们一起来念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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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们接着讲《佛说甚深大回向经》。上一次讲到，我们做了各种功德、各种善行之后，要回向。回向就是转向，不再贪着这些功德、这些善行。那么你的心当下空灵无助，那你这个空灵无助的心就是法性，就是法身。那这法身法性当中无形无相，清净湛然，所以里边也没有佛，也没有法，也没有僧，也没有一切万物。但是又注意，它有不离一切万物，不离佛，不离法，不离僧，不离开。但它本身并不说里边还隐藏着某种东西，它是清净湛然，没有一丝外在的幻象，只是一道灵光，无边无际。所以这个叫法性。今天我们接着往下讲，何以故法性无缘，不生不灭？为什么法性当中一没有初果罗汉、二果罗汉、三果罗汉，也没有必至佛，也没有佛，甚至于都没有成佛的方法。下面解释了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法性无缘，不生不灭。法性是针对法相来讲的，世间一切理事物都可以叫法。这一切法的外在的形象，就是大小、内外、各种颜色，这都是形象，这叫法相。但是这些法相虚幻不实，变化无常。可是这个法的本质呢？法的本质就叫法性。所以一切万物都分外在的现象和内在的本质，对不对？法相就是现象，法性就是本质。从现象上来说，有大小、内外、对错、是非、佛魔、天堂、地狱、净土、秽土。但是从万法的本质来说，它就是人当前空灵无助、清湛然周遍法界的这一个灵明自性，这就叫法性，也就是万法的本质。讲到这里，你说万法的本质是什么呀？万法的本质就是你当下的心，不是离开你的心。另外还有一个本质，并且法界一切万法本质都是一样的，都是现在当下这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的心性。所以一切万法都以真心为体，铁就是这个本质。那万法的这种本质并不是借助外在的条件存在的，如果借助条件存在，条件消失，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了，就消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法性它不借助外在的条件。那无论外在的条件怎么变化，法性都会存在。缘就是条件， 法性不是用几种条件合合产生的。所以不管外在的条件怎么变化，法性都不生不灭。正因为法性不受影响，不生不灭，我们才可以了生死啊。我们想了生死，一定要找一个本来就没有生死的东西。就像建房子，我们都知道房子是砖头建成的，如果砖头只能存在100年，你说这个房子能存在1000年吗？对，不可能的嘛，和这个道理一样。我们学佛也要先找到法性，法性本质上就是不生不灭，永恒长存的，那么我们才可以找到它而了生死。如果法性本来就是生死的，就是万法的本质都是生死的，那你怎么修行去？你修成任何法门将来都会死啊。我们经常讲诸法无我，诸行无常，这个诸行诸法都是外在万物的这个形象外相，它无我，这个无我也就是说它不能长存而已。但不能说万法就没有永恒的一面，也不能说万法永远都是生灭的。如果万法都是生灭的，我们成了佛也是生灭的，成就了涅槃也是生灭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还怎么了生死呢？生灭就是生死。如果我们成的佛，成的佛也是生死，成的佛果也是生死，功德也生死，如果一切皆是生死，那我们还修什么呀？所以大家注意啊，佛陀讲万法外在的形象有生灭，但你注意万法有一个本质，那个叫法性，它是不生不灭的。万法一定有两方面，一个是生灭变化的一方面，还有一个永恒长存的一方面。但我们一般只看到外在的形象，没有观察到万物的本质，所以你才轮回生死。法性就是法性，永恒如斯，不需要借重某种法修出来，本来就是，你只是找到它就好。所以这叫法性无缘。你就是修到罗汉果，法性也不增一分，你就是堕落到地狱，法性也不减一分，你成了佛，法性也不会增加，你生生世世轮回生死，法性也不会减少。法性不是从某个地方升起来的，它本来如此，所以这个法性也不会消失，这就叫不生不灭。正因为自信，自信又可以叫法性了啊。从万法的这个角度看，人的这个心叫法性，从你自己的角度看，它就叫自性了。所以自性、法性还有佛性其实是一个东西，从三个方面描述而已。所以自性本来就不生不灭，无所住故，为什么法性不生不灭呢？因为法性它不会依靠某种东西而存在，住就是依靠某种东西而存在，就像我们人要依靠大地而存在，也就是说我们是住在大地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住也就是说必须要依靠某种东西，法性不需要依靠任何东西，所以叫无所住。正因为法性无所住，所以外在的东西不管怎么变化，法性都不变化。 比如说你住在大地上，你以大地为立足点，大地如果突然消失，你也就掉下去了。法性如果有所住，住在某东西上，那个东西消失，法性也就变掉下去了嘛，摔碎了嘛。所以法性很聪明，我谁都不依靠，我就是我，不管外界怎么变化，他都不会受伤害。为什么我们佛教经常讲，你要自立自强，不要依靠外在的某种力量啊？知道为什么了吗？你依靠某种力量，如果那个力量消失的时候呢，你就倒霉了。就像要饭的，你没有工作，老是依靠别人，叫别人给你点饭吃，突然人家那个人搬家了，哎，坏了，自己饿死了。我们学佛就学什么呢？不要要饭，你自己有本事赚钱养活自己。这样，不管原来能帮助自己的人，他到哪儿去，自己都有办法生活呀。佛教和任何一个外道的区别就在这里。你不信比较世界上任何一个外道法门，他们都是依靠外在的某种神灵的力量而存在，对不对？关键是万一那个神灵不来帮你，你怎么办？佛法知道一点，知道的一点，也就是依靠谁都不得自在，你得看人家的脸色行事啊。人家高兴了你有好处，人一生气你就倒霉。所以佛教说，自力更生，不求外援，自己想办法，把自己的一切问题通过自己的努力安排好，解决得了。想解决生死问题，好，自己就要认清生死的真相，找到没有生死的东西。所以想了生死，不是叫谁帮你了生死，是你自己要找到法性，不生不灭。我们之所以轮回生死，就是因为我们老是有所住。你住在名誉上，名誉一消失的时候你就难过；你住在地位上，地位一失去你就难过；你住在钱财上，钱财一用完你就难过。不管住在什么东西上，这个东西万一消失，你就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你无所住，不依靠外在的这种条件，你就很自在。不管外在条件怎么变化，你都能安排自己的生活非常圆满。住又像执着，又像胶，把你粘在哪个地方，你想走走不了。所以说你住在什么地方，就会被那一个地方所控制，你无所住就自在了。正因为法性或者说自性无所住，所以他才可以无所不住。因为你住在一个地方，别的地方就不能去。你不住在一个地方呢，其实任何地方你都可以住一住啊。比如说世界很广大，如果你住在一个房子里不出去，永远住在房子里，世界多大你也不可能欣赏。如果你不住在一个房子里，那么天下各个地方你都可以游历，都可以住一住啊。所以就是无所住才能无所不住，无所住才能处处住啊，处处住又不执着于哪一个地方，所以你才得自在。那法界任何一个国土你都可以去住住咯，这就是禅宗的伟大。禅宗从来不讲 非得要具体升到哪一个国土当中去。为什么呀？哎，哪里都住住嘛，非得升哪里去干嘛呀？想到哪里到哪里才是本事。是故菩萨摩诃萨应以是三种回向、三种清净功德与一切众生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正是因为法性永恒存在才是我们的依靠，正因为法性无所住，你才能无所不住而得自在，可以遍历法界任何一个净土而不会被净土所纠缠。所以我们要回向法性，这才是我们心灵栖息的港湾，这才是我们回归的家园。回向也可以叫回归呀，回归也就是归家，法性才是你的家园。浊净尽是流浪，正因为有这些功德，所以行菩萨道的诸位菩萨们就应该以这三种回向、三种清净功德和一切众生共同拥有。哪三种回向呢？就是前面讲的过去空、现在空、未来空。正因为是空，你就别着了，你赶紧回向啊，转头啊，所以叫回向，这叫三种回向。过去是假的，你不要执着过去了，赶紧回向，当下心安。现在念念不住，你也不要执着，赶紧回向，当下解脱。未来也是假的，还没到来，你也不要执着于未来，当下回归，当下解脱，安住于法性，如如不动，这叫三种回向。你看这三种回向不就是金刚经所讲的过去心不可得、未来心不可得、现在心不可得吗？三心不可得就是三种回向。你要觉得三心可得，你就被三心牵引入轮回啊，所以赶紧扭头，赶紧回向。什么叫三种清净功德呢？就是没有失者、没有失物、没有被失的人，也没有回向者，也没有回向的法，也没有回向处，这才清净。所以叫这叫三种清净功德。所以大家注意啊，三种回向和三种清净功德就是总结的上面讲的那两种，一个是过去空、现在空、未来空，所以你要放下，这叫三种回向。你既没有回向的人，又没有回向的法，又没有回向处，这个功德才清净，这样回向才是最清净的回向。那这样你做的任何善行才清净。清净的意思就是它不会污染你的心灵。做了善事，你执着于善事，心灵也会被污染。做了恶事更是被污染。你现在做了善事又不执着于善事，这个善事才是最清净。这才叫清净功德。然后现在你要发现，你现在要发愿， 希望一切众生也具有这三种回向、三种清净功德。那么这种回向就是菩萨道，你这样回向了之后啊，就相当于规划自己的未来。咱们经常说未来还没来，我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，我怎么控制我的未来呢？咱们这几天也一直在讲这个问题，人怎么会控制自己的未来啊？现在控制啊，等未来你等不来，是不是？未来永远是驴子前面拴的那个胡萝卜，眼看快吃到了，怎么追也追不上，能追上还叫未来吗？所以明日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，我生待明日，万事成蹉跎，这叫明日歌哈。啊，同样也是未来复未来，未来何其多，我生待未来，万事成蹉跎。你要等待将来，想着当来才做，将来才做，这件事儿都给耽误了。过去未来都不离现在当下一念心，所以你现在可以安排自己的将来。很多人都在担心自己的未来，是不是？包括我们修行，其实我们不担心现在，因为现在你可把控，但未来怎么样你不知道啊，心里很恐惧。其实这部经典就告诉我怎么掌握自己的未来，也就是发愿。你现在发的愿，未来都会实现。你要发愿，一个是自己回向法性清净污染，那将来你必然也得这个果报。你又回向希望一切众生也都能认识法性，证入法性，这一个愿，这就相当于将来你要做的事业。你自己能解脱，这叫自受永身，你还要发愿利众生，这就是他受永身呀。一个是你将来自己会成就，第二个发愿，你还要把这种成就交给别人，这就是你的事业啊。你看你这不什么都已经安排完了吗？你把未来已经全部安排完了，你安排的是我自己要成就，要践行成佛。那你践行成佛之后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？你现在规划好，我践行成佛之后，我也带领大家都走向解脱。人生不就这么两件事吗？成佛也是这两件事，成佛也是自己成就，然后再把自己成就的法交给众生。所以法性回向能叫你成佛，而发愿以法性回向与一切众生共，相当于这就是佛的事业，这就是如来家业。你看成佛之后不就这么两件事吗？你这样发愿，把你未来的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就不怕失业了吗？对不对？你看现在很多人找好工作找不到，说明你前辈子没安排好啊。现在学佛懂了啊，原来未来可以把握，你的未来需要现在把握。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具足这三种回向、三种清净功德，然后呢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有了这三种回向、三种清净功德这种法，这是个方法而已。为了什么呀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。简单一点说，也就是你要发愿自己要成佛，然后你还要带领一切众生成佛，这两个愿一发， 自己未来的一切工作都已经安排完了，永远不会失业。这一段呢是讲我们证入了法性，但很多人呢都知道法性不是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，容易产生一种错误的理解，认为既然没有众生我还度什么众生啊。你看佛经马上告诉你了，你以三众回向，回向法性清净无染，放下对外境执着之后，注意哦，你又不能住在这种法性里，住在法性里法性也可以把你淹死。所以佛陀说你还要发愿，希望一切众生也来证入法性。嗯，这一发愿那就是什么了，就是如果你认为我证入法性就可以了，没事可干了，这就叫死水藏龙啊。这个潭水就是死的了。哦对，但是呢死水不可能藏龙的，对不对？龙在水里那个水一定是活的，死水久了一定腐臭腐败，就不会干净。所以说我们人也不要死在法性里，证入法性心里空灵无助之后，你还要起大机大用。所以佛经讲出来的真理永远是照顾两方面，一方面叫你放下，一方面又叫你提起。你放下的是烦恼执着，提起的是功德智慧。那希望众生也能回向法性，但注意啊，你也不要交错了，叫众生也执着于法性里，也死在这个法性泥潭里。所以呢还得教众生证入法性，还得怎么样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还得圆成佛的一切功德和智慧，缺一不可。你看这法讲的太圆满了，真的是空有接不住。再往下，是菩萨作事回向已，又复愿言：若我生处常遇诸佛，待甚深三昧，见无量佛，成就多闻清净智慧，弘誓不舍一切众生。刚才都是法性回向啊，都要认识到宇宙的万象是虚幻，要找到万物的本质这个真理。但是这样呢容易偏空。下边你做完这种回向之后，一定要再发一个大愿，希望我将来不管生在哪一个地方都要和佛在一起，一定要遇到佛。你看这里我们都知道了，前面见法性了啊，法性是真我，但是你见到了法性能不能有个肉体啊，像咱们现在一样也可以啊，这个肉体又成个工具，就成为你的一个道具了。没有身体你也不可能和大家见面，和别人交流，也不能和人说话做事了。所以见法性人就不会执着肉体，不执着不是把肉体抛掉，没有不存在，而是善用这个肉体，肉体就变成一个工具。 法性无性无相，不可能像咱们的肉体一样和别人说话做事聊天呢。所以学佛人法性成就，这叫法身，你还要用好自己的这个肉体，最好使这个肉体变成光明身，三十二相八十五好，这就是报身。报身成就之后，你能随缘度众生，那这就叫化身，这就是三身圆满，缺一不可。既然如此，你只要有这个肉体的身形，就要存在某个国土，这就是若我生处，这个生是讲的肉体。你见到法性之后，你打算以什么样的身形和众生交流来弘扬佛法，这个时候肯定有你的形象，也有你所去的国土，这就是若我生处。那如果你生到哪个地方去，一定要发个愿和佛在一起。当然了，最好你直接成佛了，成佛了还是和佛在一起，是不是？那更高了，你就是佛。所以这个愿不管你成佛不成佛都能包含通用。如果你还没成佛，你发愿常与诸佛，佛永远教导你，你不会堕落。如果你已成佛，那你更不会堕落了，你就可以度众生啊。所以这都是常与诸佛。代甚深三昧，这个代是道极的意思，在这里就是正道的意思。代有的时候还念逮，逮捕，逮兔子，那个逮是抓的意思。如果意义是到即到达或者正入这个含义的话，他念四声逮，佛经经常用这个字，逮得己力，逮甚深三昧，也就是你会修成甚深三昧，正入甚深三昧的意思。三昧是定静，注意哦，定静和定不是一个词，定是你心能不乱跑的能力，定静呢是你心不跑，你还要把使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定在某种境界上，这才叫定静。佛教的词语就叫三昧。所以三昧和定还不是一个词，定再加上境界才叫三昧。简单一点讲，三昧也非常简单，也就是你的心不胡思乱想，专心致志，志心一处，心源一境，只想一件事做一件事，这就叫三昧。我们可以简单体会一下什么叫三昧。比如说你心里永远慈爱，看到人任何人都想帮助他，就像一个母亲慈爱孩子一样，心里老是暖洋洋的，想帮助别人，爱护别人，这叫什么？慈心三昧啊。你能把这个慈爱的心保持住，不再乱跑乱变，这就叫三昧。不过我们思想还是偶尔会变的啊，所以就不能叫三昧。不过我们可以体会一下什么叫三昧。你现在观想一片大火，来，最近大家修密宗不是经常要观想吗？好，教给你们一个三昧，来，观想大火，观想周围房子一片大火燃烧，身上一片火焰熊熊燃烧，想象一下啊。好，一直想，不要间断，也不要受别人干扰。如果真能做到了，永远想象一片火光，除了这片火光之外，别的任何事情都不想，这个就叫火光三昧，简单吧？ 如果你真做到了别的事物什么也不想，光想这么一件事儿，你所想的事情就变为现实，这就叫三昧。所以真正的证入火光三昧，你观想出来的苦火和外在真实的火是一样的，可以燃烧，可以温暖，可以做饭。希望大家证入火光三昧啊，这样做饭就不用煤气了，绿色环保。
那如果真的是这样观想自己一瓶火光把自己烧了，
你在观想自己烧不死不就完了，怎么那么笨呢？你非得观想自己被烧死了。
观想
烧
不死。
哎呀，你看有定力还得有智慧，你看多亏问了一句，万一不问了一句，到观想出一片火来了把自己烧死了，哎呀我的天哪，那还不是不观。对了，那不火化了吗？不过也好，你问的问题我同时也回答了咱们熟悉的崔居士那的问题。崔居士有一天给我留了一个短信，我很生气没回答。回答什么呢？师傅，你老是说叫观想火光，我在想如果我观想火光，我的身体受得了吗？要谁把我烧坏了怎么办？他就在担忧这个问题啊！你看怎么那么笨呢？那个火是你观出来的，你再想象它烧不着你不就好了吗？光烧魔鬼不烧自己，光烧饭不烧自己，光烧饭不烧柴火。有定你还得有点智慧啊，别乱烧啊。既然火光三昧是自己心的一种定力，所以它是听从于你的意志的。你可以做到这样的啊，真正的火光三昧，你观想一片火焰，这个火焰真正的啊，如果有东西接触这个火焰，它能被烧掉，也能着火。但是你也可以叫自己的坐垫不着火，你可以观想水面上猛火燃烧，这个水不会把火熄灭。你也可以观想自己头上燃烧，但那个火是清凉的。很简单了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是是你心造出来的，你怎么造怎么是。你要想着这个火能把自己烧掉，那就是阿罗汉临终时候入火光三昧，叫灰身灭智，就把自己的肉体烧化成为一堆舍利，从虚空里降落，自己突然消失，也可以有这个功夫的。但你还没到圆寂的时候，你又观想这个火光烧别人不烧自己，哈哈哈哈，你就不没问题，不会受伤。也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健康的方法，如果你观想猛火燃烧体内体外，把一切疾病，把一切障碍自己的一些鬼神全部烧掉烧死，那么或者这些东西赶紧跑，或者就死掉，但你不会受伤，所以你会健康的。这是一种治病的方法啊。你起个慈悲不就行了？你再想着把他救活不就完了吗？佛教还真有这样的咒子，很多秘法可以这样的，念一个咒可以把很多魔鬼杀死，再念一个咒可以叫魔鬼醒过来活过来。世间就是一场梦，看你怎么做，你得有能力叫他死能死，叫他活能活。甚深三昧，也就是说自己的这种定境 力量非常大，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能干扰你，这才叫甚深三昧。当然这个三昧可以有无量种了，你的心只要只保持一种境界，那么这都叫一种三昧。不过我们平常讲的三昧都是比较积极意义上的，就是现在你的心能保持一个境界，这个境界说出也能出，想入也能入，非常自在。但如果从广义上来讲，其实人执着任何境界是不是也是一种三昧啊？包括我们六道轮回也可以相当于一种三昧，对不对？只是这个三昧用错了，就像那个火把自己烧了一样，观想没观想好，把自己烧了。六道轮回也相当于一种定境，关键你定错了，把自己定在六道轮回里了，出不去了。这是广义的三昧。有些人脾气很大，叫他改改不了，也可以叫一种三昧，这是烦恼三昧。不过这个三昧又定错了，叫他轮回，叫他痛苦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要圆一些清净解脱的境界，而不要再圆那些痛苦烦恼的境界。当然佛经讲的三昧主要是积极意义上的，对人没损害的这种定境才算，这样也就明白三昧也不难证。我们众生生生世世的执着也就相当于再入一种三昧啊，结果我们入错了，就成六道轮回。结果现在这一个三昧想出出不来了。所以真正的三昧应该自在，想出就出，想入就入。如果你也能入三昧，但入了三昧想出出不来，这就叫邪定，就叫魔痴。所以比如说如果大家将来修行很好，真正的要入定之后，你怎么知道自己入的定是正定还是邪定啊？正定是自由的，想出就出，想入就入。邪定就是想入的时候很难，但想出的时候出不来也很难，这就是邪定。下面见无量佛，还希望自己不仅仅见一尊佛，而见无量无边的佛。你从这一个愿来说，那这个愿不是光关乎将来你一世啊，而是将来的生生世世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大回向经讲的境界太广大，他是把自己未来无量劫无数劫全部安排完了。同样你见无量佛，当然也可以得无量智慧。你见的无量佛所学的这无量智慧，将来等你成佛就可以背书了。哎，所以这样也知道成佛也很简单啊，你不用想万一我成佛不会讲法怎么办，不要紧，你就背书啊，你现在读的佛经到那时候再复述一遍。天下文章一大抄，天下佛法也是一大抄。哎，你跟一尊佛学好了，其实任何一尊佛讲的也差不多，等你成佛了还是重复这件事儿。所以真成佛了真的没有心理压力是吧，你也不用备课， 生生世世不知学了多少遍了，很熟练的。哎，所以成佛真的很轻松自在啊，不用担心成佛了这么多人来问问题，万一回答不了多丢人呢、啊、不会啊，你见了这么多佛，总有一尊佛教给你一个方法嘛。成就多闻清净智慧，当然见佛就需要闻法啦，听的法很多就叫多闻。佛陀也说过，在各种修行方法当中多闻第一。为什么多闻第一呢？多闻能把自己的邪见去掉，叫自己认清道路，所以非常重要。有无量的修行法门，你光会那个法，如果没多闻，万一修行过程当中出现一点偏差就麻烦，所以多闻非常重要。所以我现在提倡多读佛经，清净智慧。注意，多闻和智慧也不太一样啊。多闻是从佛或者菩萨或者善知识那里听到的法。什么叫智慧呢？你学了这些法，真能放下对万物的执着才叫智慧。智慧在佛教里是特殊的一个词语，不是聪明的意思，而是特指能看得开，放得下，不再执着，不再烦恼。那这个多闻和智慧有很大的区别，是不是？当然智慧最重要了。你听闻之后自己真正的能放得下，这才叫智慧，才叫清净。其实清净就是智慧，智慧就是清净。你能放得下才清净，人放不下，老是向外追求，其实就好比抓了很多的灰尘放在自己的心灵的大海里，整个大海就浑浊了。你不需要往外追求，你这个心灵的大海本来就是清澈无清净的。弘誓不舍一切众生，成就智慧之后，成就智慧自己当然可以解脱了，但是你还不要忘了，你还要发大愿。弘誓就是大誓，不会舍弃一切众生，不管善的恶的，不管和你有缘的没缘的，不管是你的亲人还是你的仇人，你都要发愿想方设法救助他们。那这一段讲的就是我们发愿要不离佛法僧三宝，我们发愿生生世世要能见佛，要能闻法，要能度众生。度众生你也可以当成自己是僧之一数，也是僧团当中的一数。所以这个地方是自己能证入法性，但是也不要舍弃度化众生的这种幻化镜像。虽然不舍度化众生的幻化镜像，但是又知道它就是一种影像镜像，你也不执着，这样心里自己没有任何的纠结，没有任何的烦恼，又能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智慧，这样空有不二功德才圆满。说是法时，百千天人皆愿欲往生阿处佛国。佛陀讲这段法的时候，几百 几千的天人或者人间的众生，天人是天和人啊，分两部分，有天上的神仙，也有人间的凡夫，都发愿要往生阿处佛国，那个字念处，阿处翻译成汉语叫不动的意思，阿就是不，处就是动，阿处就是不动的意思。不动不是往那一坐动不了了啊，不动是说你的心不动，比如别人骂你，你心不起嗔恨，这就叫不动。严格来讲翻译成不动，人还容易理解偏呢。讲得更浅显一点，什么叫不动呢？叫不嗔恚，也就是不发脾气。阿处佛讲得通俗一点，就是没脾气佛。你说什么话，不管好听不好听，佛都不发脾气，性格好，这就叫不动佛。这样知道了什么叫不动佛了吗？知道我们怎么样成就不动佛了吗？就是没脾气，遇到任何事不发脾气。哎，也可以说阿处佛又叫好脾气佛，永远好脾气，永远不发脾气。教大家一个秘法啊，阿处佛的这个佛号你要读的话，猛波旬心生热恼，他想障碍你障碍不了的。这个猛波旬最怕念阿处佛的佛号，你只要一念阿处佛的佛号，魔想障碍你障碍不了了。所以曾经猛波旬来见释迦牟尼佛，就说佛陀啊，您千万别教你的弟子念阿处佛的佛号啊。佛陀说为什么呀？他说念别的佛号还好点，一念阿处佛的佛号我心烦意乱，我难受啊，一难受我想障碍他，我障碍他发现我障碍不了，那我以后我怎么做魔呢，对不对？佛陀一看，哎，这方法好，那好，号召大家都念阿处佛的佛号。
魔王教的法。
对呀、啊、这个魔王有点笨是吧，你怎么把自己的秘密都说出来呢，你把自己的缺点说出来了，你不正叫别人攻击吗？嗯，这就好比要和人打架了，先说好了，咱们要比赛的时候，你千万注意啊，今天呢，我这个膝盖受伤了，你千万不要踢我膝盖。人一听，太好了，专踢他膝盖。啊，你看，多嘴不好啊，千万不要乱说话啊。所以这个秘法很搞笑是吧？这个秘法是魔王波旬自己泄露的一个秘密。所以你只要念阿处佛的佛号，一切魔干扰你干扰不了，这是一个降魔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太好了啊，今天又传了个秘法哈。但是你光说念阿处佛，认为阿处佛阿处佛阿处佛阿处佛，一念魔就不来干扰你了吗？还是因为阿处佛讲的这个道理智慧，谁听了谁得意，魔是不能干扰他的。魔干扰人不是引诱人犯罪吗？结果你一听阿处佛的佛号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好脾气没脾气，不管你怎么惹我，我不动，我不理你。嗯，魔一看坏了，没办法了，他想挑逗你，你发脾气啊，你怎么不发脾气呢？你生气啊，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？哎，我们中国人就不生气。嗯，你怎么着呀？魔王气死了。这就是降魔的一个方法。所以魔王最怕什么你知道吗？就是不生气啊，别人气我，我不气，气出病来没人定。嗯，这是一个秘法，这两句话就是个秘法。魔王最怕的是念这两句话的人啊。魔王就叫你发脾气，你不发坏了，这没办法磨了。知道为什么魔王想干扰念阿处佛佛号的人干扰不了了吗？所以这真是个秘法呀。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，你都不生气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正确面对，勇敢充满信心，永远精进，顺境就多做善事利众生，逆境就克服这个困难，锻炼自己的能力。所以逆境就自度，顺境就度他，逆境就做阿罗汉，顺境就做菩萨，就把魔气死啊！你怎么着吧？你还有什么招啊？魔人就两种境界，一个给你顺境，给你钱财名誉地位。注意哦，修行人有的时候突然名誉钱财地位都来了，不一定是好事，可能是魔专门在干扰你呢，叫你贪恋这些财色名食，你就堕落了。那你怎么样？来了，给了，给钱了，很好啊，谢谢啊，好，拿了钱广度众生。哎呀，没看没办法，这哎，给他钱给错了，给他钱本来要叫他堕落，结果他做功德去了，你看，哎，生气啊，算了，不给他钱了，不给他钱啊，太好了，谢谢啊，我就可以休息了，我打坐修行读经。哎，猫一看又错了，这哎，不给他钱了吧，你看他在那玩，他高高兴兴的读经去了。哎，这是降魔的妙法。所以说懂了这一点，魔不寻无计可施，他无非两种境界，一个顺境一个逆境，或者叫你求什么得什么，所以求什么得什么不一定是好事啊。然后你执着在这些福报里而堕落，就像天人一样，天人福报太大，他不学佛了，这就是堕落啊。所以天堂说的不好听，也相当于一种魔境，对不对？叫人不能出离啊。或者呢是逆境，叫你很艰难，求什么都不得什么，这个时候人容易退心，学佛应该越学越顺利，怎么不顺了呢？开始怀疑佛教，怀疑人生，可能就退心不学佛。其实那时候正是磨练自己的时候啊，更何况大家看世间事儿，是做事情越顺利的人越忙碌啊，你做什么什么顺，做生意生意顺，你不天天做生意了，订单多的手都软，你就天天接订单了。所以顺境真的好吗？其实顺境反而累。逆境呢，你干什么什么不成，那怎么办呢？就不干，我休息吧。逆境其实是保护你的，叫你休息休息，别太累了，你看这是好事啊。我们都没认清世间万象的真相，认清真相，你真的是快乐无忧，到哪里都快乐，有钱很快乐，能度众生，没钱很快乐，我自己休息，今天我休息，今天星期天，你说太穷了，太穷了，是天天是星期天，不用上班了嘛，是吧？有了这种智慧，你说哪里不是净土啊？有了这种智慧，那个魔都是大菩萨，对不对？你很感激他，有钱了谢谢，我终于有钱度众生了，没钱了谢谢，你给我放假了。哎，魔都纳闷，我不是魔吗？他怎么老是谢谢我呢？哦，原来我是菩萨呀。哎，说不定把魔都感化了。哦，哎，对，我要做菩萨。把魔都气死，把魔都气成菩萨了。像这种方法多自在啊。所以说学佛人并不是只有顺境没有逆境，而是与一切顺逆皆得自在。所以说 真正的有了这种智慧，到哪里都是净土，见任何人都是佛菩萨。那整个法界那不都是他的国土了吗？他可以享用一切境界，可以享受一切法乐。顺境是一种法乐，逆境也是一种法乐，健康是一种法乐，生命也是一种法乐。其实我们的痛苦观念来自于你没有认清真相。其实法界一切所有，你人生的一切遭遇都有意义，但你没有用好，你没有认识到这样东西的意义。你也可以说你的一切遭遇都是福报，但是你没有认清这个福报，把福报反而当成了罪过。你认清这个真相才是真正的智慧。所以说阿处佛又叫不动如来，阿处佛号的来历是因为阿处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他叫什么菩萨？就叫阿处菩萨，还是没脾气菩萨，好脾气菩萨，成了佛还叫好脾气佛。他菩提心坚定不动，如山巍巍，故名为不动。不管遇到任何境界，永远不发脾气，没有嗔恚。所以阿处佛主要的意思就是无嗔恚的意思。我们学阿处佛的功德，就要学不生气的智慧，遇到任何境界都不生气。因为阿处佛在因地做阿处菩萨时，他曾经在大目如来，有的又翻译成广目如来跟前发大愿，与一切人民捐非蠕动之类，不生嗔恚，发了这一种菩提大愿，然后累劫修行也是磨练这一个愿望的。你不是发愿不生嗔恚了吗？那好，看遇到了逆境，你还生不生嗔恚？结果经过累劫修行，确实做到了与一切众生不生嗔恚，这时候成佛，在东方妙喜世界七宝树下成佛。妙喜世界有的又翻译成阿比罗提世界。那妙喜世界由于阿处佛前世愿力所感，注意哦，注意啊，这个地方是个秘密。妙喜国非常清净庄严，为什么清净庄严呢？是愿力所感，是因为阿处菩萨当初发过这样的大愿，最后这些愿力成就，所以国土清净无染。他发愿就发愿，我将来的国土清净无染。所以愿力不思议，我们也要学会发愿，永远不要发恶愿，只发清净的愿。如果你也学阿处如来的菩萨行，也于一切众生不生嗔恚，那么你也可以生阿处佛国。具体的这个阿处佛国什么样，大家可以去搜一部经，就叫阿处佛国经，讲得很详细，也像极乐世界一样清净庄严。所以说法界有无量的净土，净土不是唯一的一个，就看你喜欢哪个国土，你选择一个发愿往生都好。 将来有机会咱们也可以讲讲阿树佛国经哈。我们一讲净土，光想到极乐世界，其实有无量的净土，阿树佛国也是一个净土。为什么佛陀讲《大回向经》有百千天人发愿要往生阿树佛国呢？知道为什么了吗？也代表自己学了这部经之后，也发大愿要成佛，也要度一切众生成佛，这个大愿永远不动，永远不退。因为阿树佛国永远不动嘛，那这样你要升到阿树佛国，自己学的这个甚深大回向经的智慧，也能保证自己从发心一直到成佛，再到度无量众生成佛，也永远不退呀。好，今天先讲到这里吧，我们下边来回答问题。我们来回向啊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，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，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。
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。